这一集的罐子姐姐说，罐子姐姐继续给小朋友们讲我遇到的离奇事件，表情包罢工。我有一个秘密，地球人都不知道。今天我在这里告诉你，那就是我手机里的表情包全都不见了。还记得那只大胖鸭一大清早通知我他要罢工的事儿吗？我虽然有点不习惯，但不用它就是了。反正我的表情包每用上一段时间就会换一组。手机里前前后后下载了有300多个表情包，不差那一个。可是当这300多个表情包一起从我手机里消失，我整个人都不好了。开心的时候想发个笑脸，对不起，没有。收到别人礼物啦，想让那只小兔子出来跟人家说声谢谢，对不起，也没有。要睡觉啦，得跟朋友道句晚安吧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您自己打字吧，没有表情包能为您分担。这简直是太不方便了，聊天环境变得呆板无趣，都影响我的语言表达了。表情包呢？表情包呢？我滑动手机，可原本该有表情包的地方空荡荡的。我打开下载界面，一个一个关键字输进去。对不起，您搜索的表情包不存在。对不起，您搜索的表情包没有使用权限。对不起，表情包世界对您关闭。对不起，噗，整个下载页面都关掉了。可是朋友们的使用并没有受到任何限制。每当看到他们发过来各种兔子、小猫、小狗、恐龙，我都抑制不住心里的羡慕。特别是当那只大胖鸭挥着翅膀出现的时候，那从下往上翻的小眼神儿，像是在跟我说：“
嘎，怎么样？没想到吧？我们都罢工了，而且是针对你一个人的。”
我真是气得恨不能把他从手机里揪出来。但除非他自己要出来，我呀还真是没什么办法能对付他。我的朋友们也渐渐觉察出不对，越来越多人问我为什么不用表情包了。要知道我从前可是表情包达人，三句话不离表情。我总不能跟人家说手机里的表情包离奇失踪了吧，谁会信这种话？一开始我搪塞人家说我的手机重新装了系统，还没来得及下载表情包。后来说我的手机容量太小，把表情包卸载了。可这能骗人多久呢？谁不知道一个人的语言习惯是很难改的。这天晚上我正准备睡觉，手机上弹出一条消息，是一位老朋友发过来的。你手机里的表情包是不是一下子全消失了？我吓了一跳，他怎么会知道？没等我回答，第二条消息就发过来了。是不是最先消失的那个表情还出来跟你说他不干了？太神奇了，这个朋友明明在离我很远的另一个城市，怎么就像看见我房间里发生的事情一样呢？没错，就是这样，你怎么会知道？我编辑了这样一行字发过去，朋友头像附近 显示了好一会儿，对方正在输入中。然后，我的手机上就出现了一大段文字。我看完以后，才大概明白事情的原委。朋友说，前不久，他也遇到了同样的事。出现在他床头的，是他最爱用的兔子表情包。他至今的头像都是那只兔子。可那天早上，那只小兔子甩着可爱的小裙子告诉他，我不干了。他本来也像我一样，根本没相信这回事儿。可没过几天，他的手机里所有的表情包全都消失了。他到处下载不成，一个偶然的机会，别人告诉他，这事儿不稀奇，好多人都遇到过。一定是他不小心得罪过表情包世界里的动物们，人家不满意了。可只要真诚道歉，小动物们就会原谅他，重新回来。可是人怎么会得罪表情包呢？我的朋友想了好几天，终于想起来，他不久前心血来潮，给手机里面那只兔子表情包画了一组像。不过啊，他是专挑狼狈搞笑的样子画的，还特意画得更夸张了些。难道就因为这个？可朋友也想不出别的理由了，就把那些画像找了出来，对着小动物们说了对不起，又找了一张白纸出来，重新画了一遍。这一次，都是挑小动物们最好看的样子画的。果然，当他再打开手机的时候，表情包们又回来了。朋友对我说，我一定也是什么地方得罪表情包了，让我好好想想，跟他们道个歉，事情呢就解决了。这可难倒我了。要说我得罪毛绒玩具吧，倒是没什么问题。可这表情包，我能怎么得罪他们呢？下一集讲。